伟哉，中华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先说了，无论去不去迈阿密，今年都请继续进场支持中华职棒，拜托大家了。同样热爱棒球的老友，上周意外在台北街头碰见我，惊呼地对我说：“哎，你竟然没去东京啊？”我被他吓了一跳，顿了顿，反应过来后，也反问说：“啊，你是明天就要出发呢？”他说没有，说自己家里有事走不开。我听了笑了笑说，理由正当，不像我，我是俗辣，没有那种心脏，不敢去现场。实话讲，2024年中华队12强夺冠后，我确实动了心思想去东京现场应援国家队，也还真的在去年底就开始准备。但一方面怕自己带赛，一方面又觉得去现场我的心脏一定会漏拍，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在犹豫当中，另一群球友中有人万分积极，我也就顺带把准备的所有票券让了出去。可说实在的，在看过2月26、27两日中华队分别与日职软银鹰与火腿斗士队的交流试合之后，我的心里就有点沉了。这两场比赛，中华队分别以0-4、1-6败北，被去年日本大赛的冠军完封，对火腿也打得很不理想，中华队当时的状态想来是还没整理到位。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而经典赛预赛正式开始前，中华队在面对赛前原本预设为打击主力的小熊队 3A 的外野手龙仔 Jonathan Long 因伤未能加入之外，另一位在老虎队小联盟效力的内野手李浩宇也在日本宫崎热身赛训练时因左侧腹斜肌伤势，让老虎球团为求保险起见要求其退赛。赛前连损两名大将，似乎就预示着中华队在赛事上要面对的艰难险阻。原本我期待面对澳洲之战，中华队可以用来突破赛前的低迷，为之后的赛程先拉抬士气，没想到竟然被对手玩疯。这还不算，连队长程杰宪都被打到指头骨裂，连掉三元，这惨况让 WBC 国际转播员玩起谐音梗，表示 Chinese Taipei 秒变 Chinese Taipei， 果然到了对日之战，结果叫人痛彻心扉。等到对捷克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期待了，那就是中华队好歹打点分数出来吧。这支球队在那场比赛之前已经掉入了地狱，如果再没有任何一分于九局内进账，哪怕是打到十局以突破僵局的方式赢个一两分，恐怕都会对中华队产生严重且延续的负面影响，更遑论输球。那时的我已经吓到连转播都不敢看了，只能装作比赛没有发生。而当老婆大人看着手机跟我说：“喂喂喂，9-0零了耶。”我一听差点昏倒，他连忙说：“靠北哟，是我们九啦。”霎时我心中浮现了两个字：倒扣。对，只要再加把劲，或许能让这场比赛在七局就结束。这时我才连忙打开电视，慌张地点开 App 要收视转播。幸而在一阵慌乱中，五局下结束时，荧幕上出现了赛场。六局上，当废仔 Stuart Fairchild 在满垒时站上打击区时，我心里还在想，连续两场他的全垒打都界外了，此刻能不能开壶呢？结果满贯炮就来了。这一场四位投手玩疯对手，八次创纪录的盗垒，一支一扫阴霾的满贯炮，14-0，中华队总算吐出那口浊气了，真的倒扣对手了。接续的台韩大战，我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我这一代的人就是好想赢韩国的那一代。2013年徐展元的眼泪是每每面对韩国队时我们心里的呐喊。从2006年起的经典赛，中华队就没有一次在这个赛事中赢过这个敌人。 即便在近十年的国际大赛中，我们对韩国已经是输少赢多了，但二十年间的经典赛无胜，依旧像堵不知道能否跨过的高墙。而台韩之战，就算在电视机前，我的心脏也不知道漏了多少拍。超前、平手、反超、被逆转、再超前、又被追平，好想赢韩国的声音，不断在我的心里激荡。时局上，陈杰宪站上二垒担任影子跑垒员时，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中打转了。当他赌上职业生涯以头部滑垒扑向三垒垒包时，我已经看不清楚荧幕上的画面了。这个推进让中华队再度拿下超前分。等陈俊岳上场关门时，本场对手最强包办三分打点的金道勇站上打击区时，我的心脏已经快要脱离胸腔了。随着陈俊岳手指向天空，球落进宋胜瑞的手套，整个社区都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而我也用一声狂吼，赢了，让心脏回到原位。当然，我们都期盼中华队能继续前往迈阿密。不过，这样一支能够从地狱爬回来的球队已经够伟大了。这支出师不利的 Chinese Taipei 在这四场比赛当中呈现的是一股不屈不饶、勇往直前的斗志，是一份奋战到底、无所畏惧的勇气。这就够了，这就够让我们继续爱、继续力挺这支球队了，这就够我们继续用钱、用时间、用每一次的呐喊去支持台湾的棒球了。一个不大的市场，却能有这样的力量，真的是奇迹了。这个礼拜 Team Taiwan 能走多远，那都是最好的表现，但在未来，有大家不断的应援， Team Taiwan 一定能走得更远，变得更强，打得更好。伟哉 Team Taiwan， 伟哉中华队。